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68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，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，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，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、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，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讲真相中的几个神奇小故事。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，识不了几个字的人，这些年在大法的修炼中，师父给予我的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师恩，在这十几年修炼中跌跌撞撞走到今天，师父没有嫌弃我这个悟性差不知精进的弟子，在我遇到危难时都是师父给我化险为夷，一路呵护我走到今天。一，失而复得。几年前的一天上午，我和俩同修到农村送酒瓶共产党，因天刚下完雨，我们都带着雨伞坐在公共汽车上，两个同修背着材料，我拿着同修的伞，还有我自己的一个手提袋，里面装有伞和包，在中途下车进村送酒瓶。我下车时把我的包忘拿了，只拿同修的伞下车了。当公共汽车开走了，我忽然想到我的手提袋还在车上，当时说算了，丢就丢了吧，今天可能是我提高心性的机会，就和同修进村发酒瓶。发完后，我们从村里出来，又坐公共汽车到离这村前面有六站路的一个大集上去赶集，赶完集往回赶，来了一辆公共汽车刚停，同秀就说，我们第一次坐的就是这辆，快上车看看手提袋在不在。我赶快上车一看，那个手提袋依然在后座上放着，当时我很惊奇，真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。但是我们作为练功人，按理是由老师的法身在管的，别人想拿你的东西可拿不动。二，狗变得温顺了。一次去农村送真相材料，我刚要走进一个胡同，就看到远处一只大黑狗朝着我的方向跑来，我当时要发一念不允许它过来，也就把它定住了，因为我不太怕狗，也就没在意。当时在我跟前还有两只狗，它们也没叫。刚走到第一户门口，拿出真相要放时，那只大黑狗赶到朝我狂叫起来。原来的那两只本来不吭声，在大黑狗的带动下也开始狂叫，把我围在他家门口，有点想把我撕碎的架势。我倒没害怕，就对那大黑狗说，闭着嘴，我是来救你主人的。三只狗立刻不叫了，那只大黑狗也不凶了，立马温顺下来，乖乖的在那儿待着。我开始一家一户的发真相资料，他们也不跟着了。我当时很震惊，狗能听懂我说的话，我觉得遇到事心一定要稳，才能镇住邪恶，法的威力才能体现出来。三，正念一出，邪恶瞬间消失。有一天，我想到郊外有一个村， 处在一个很隐蔽的位置，因为村外是一个大土堆，在路边看不到有一个村，但在村外的路边上有摆摊的，我就想里边肯定有村庄，我要到这个村里送一次真相资料，救助这里的人。一天上午，我到同修家拿上真相资料，坐上公共车到了那里。我进村一看，是个很大的村庄，在进村的路口有一个协党治保办公室，我也没太在意。当我把其他真相资料发完时，还有几张光盘，又看到在路边有一排商业小板房，路边停了一些面包车，心想我来时路边有卖杏的，也问了价格，很便宜。我想把光盘放在车上，往回走买点杏带回家。由于人心的不纯净带来了麻烦，我走在想放光盘的地方，发现人很多，我也没放。正往前走着，一个骑摩托车身穿保安服的人挡住了我的去路，问我，你是干什么的？跟我回去一趟。突如其来，我不知如何回答，但我马上镇静下来，第一念想铲除这个邪恶，然后我对那个保安说，我要回家，跟你回去干什么？我立马想到求师父加持我，我刚想师父，那个人骑摩托车就走了，可能有人举报了。回过头来，我找到自己有漏，才被邪恶钻了空子。如果我不动买杏的念头，从另一条路出去就不会有事。所以我深深地体会到，我们做大法的事，心一定要纯，否则邪恶就要钻空子，对我们迫害。是师父又一次保护我，清理了邪恶，我才平安回到家里。四，正念正行，谁都让路。前几天下了一场雨夹雪，路面结冰，加上路面很滑，我去同修家送材料，下公交车需走很远的路，路面很滑，我穿了一双春秋季皮鞋，鞋底薄，天冷发硬，走在打滑的路上不敢抬步，走得很艰难。我立马想到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得有正念，我就对冰雪说，宇宙中万事万物都是大法所成，你们不要迫害大法弟子，不许让我的脚底打滑，我得去取大法真相。等我说完，我的脚下不滑了，我大步地赶到同修家，拿上真相资料，坐上车到其他小区，把真相送到各家各户。我深深地体会到了，师父给予我们的法无处不在，就看我们动什么念，怎样去运用。以上是我在讲真相遇到的几件小事，正念正行中，师父处处在保护着我们，呵护着每一个弟子。要说的修炼事很多很多，不能一一道来，只简单说几件。在修炼中，师父给了我们无数，我无以回报师恩，只有精进，做好师父给安排的三件事，修好自己，抓紧救人，早一天彻底铲除一切邪恶对我们的迫害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惠子的文章，即一次去劳教所发正念。最近我地区到周边劳教所近距离发正念营救 A 同修已经有一段日子了，同修们越来越多地参与了这个项目，有很多同修都是第一次走出来，不辞辛苦，主动克服困难，自发地从很远的地方赶去融入这个整体，参加小组发正念，近距离去解体邪恶的黑窝，解救被邪恶迫害的同修。据出来的同修说，里面还有40多个同修被迫害，在正邪打战中，大家互相配合，整体提高，每个同修也都有很大的收获。由于我们每天都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的黑窝，那些邪恶大量的被灭尽，但他们还在做垂死挣扎，
在整个营救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邪恶的干扰，在我们这个空间表现出来对家属的威胁和对我们前往那里的阻挡。这里谈的是其中一次我去发正念的过程。那天我们包车前往远在外地的劳教所，一路上我们发出强大的正念，不许邪恶利用交警阻挡我们，因为之前被交警以超载为由罚过款，然后一起反复背《论语》和《红吟》，七八个人齐声的背，邪恶吓得离我们远远的，感觉那个场特别强，什么声音都听不见，只有我们背法的声音。交警看到我们也不再阻挡，回到屋里去了。我们顺顺当当的到了那里，在那里我们分开来近距离发，我和一同修边走边发正念，直接看到他们的住宿和干活的屋子，我们就在一个小屋旁边坐下，立掌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邪恶，当手一竖起时就感觉到热乎乎的能量在手和胸前环绕，顿时觉得身体巨大。我们念动师尊正念口诀，大家默默地配合，一起发出神念，打出神通法器，意念中想的那个灭字也巨大无比地浮现在眼前，罩住那个黑窝。我们相信自己的法力能够震慑整个劳教所，灭尽那里的邪恶。那天的天气特别好，我感觉自己整个都被热热的能量包裹着，好像身体都感觉不到了，只有思想里那个巨大的灭字。这是我在那里发正念以来感觉最震撼的一次。身边的同修也说，在念灭字时他巨大无比，感到强大的能量，之前还听到里面传出唱邪党的歌声，一会儿就灭掉了。在环绕黑窝一圈的时候，那条路上没人，我们一边走一边念灭。在救人的过程中，我们自己的层次也提高了，过程中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和要去的心。一位阿姨说，走出来和在家里完全不一样，能更快地提高自己。我们是一个整体，里面的同修一定也能感受到我们的温暖，更加坚定对大法的正信，正念正行，早日闯出黑窝。在回来的路上，我们一起唱着施恩颂等歌曲，歌声在天空中回荡，每个人都流下了幸福的泪水，感谢慈悲伟大师父的救度，能做一名大法徒是我们的荣幸，我们一定不辜负师父的苦度，做好三件事，希望同修们都能参与进来，让我们形成强大的整体，直至邪恶灭尽，救度更多众生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请大陆同修都来正念支持神韵巡演。今年神韵艺术团的全球巡演已经开始，海外同修也开始了各方面的配合。作为一名大陆大法弟子，觉得我们大陆同修都在做好自己在大陆该做的救人之事的同时，不忘正念支持神韵巡演，支持神韵今年的全球巡演成功，加持等待已久的散居世界各地的众生都去看神韵演出，那是他们得救的希望。我告诉自己要永远记住，生命在世间是为师父正法之所需，正法救人之所需，为众生的得救而存在。所以虽然目前神韵还没有直接在大陆演出，但我们大陆弟子的正念与海外大法弟子合在一起，我们聚在一起的无私无我的正念之场就会发挥巨大的神威，清除干扰，圆如师尊所要的救度无量众生。
各位同修，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放下色欲要先去掉色念。在修炼中，邪灵烂鬼是怎样利用色念迫害修炼人的呢？我个人的理解，当产生色念时，就在修好的那部分身体和表面身体之间覆盖了一层尘土，色念本身就是尘土，也就是把本质和表面隔开了，产生一点覆盖一点。当犯下了男女关系的错误时，那可能就非常非常厚了，这尘土覆盖了人的本性，共产邪灵烂鬼之类就会利用这尘土制造假象，往修炼者表面大脑上反应， 消磨大法弟子精进的意志，比如我不修了，太苦了，或者产生强烈的怕心，而且色念本身也是违背宇宙特性产生的，它也在消磨大法弟子精进的意志。当然，同修对师父、对法的坚信，这些假象骗不了大法弟子，但是思想中非常苦，修炼者执着在色上，心情会低落，感觉不到大法的美好。现在邪恶很少了，能利用的坏人遭报应所剩也不多了。色就是邪灵烂鬼迫害大法弟子有力的武器。多少同修直面邪恶无所畏惧，但有些同修却被邪灵烂鬼利用色在大脑中、身体上制造假象，把人导向了邪物，拽了下去。邪灵烂鬼就是要毁大法弟子，而不在乎用什么手段。有些同修满足于没犯男女关系这样的错误，但头脑中不去清除色念，对色半推半就，被所谓现实生活的享受搅得心里很苦，这样的同修还很危险，因为他还在犯错误的门口徘徊。当主动去掉色念，思想中不再产生这些东西，就会体会到发自内心深处的无所不在的自然的愉悦和快乐，心情是非常轻松的，人也会变得非常善良，因为师父会把符合新宇宙标准的真善人的物质补充进来，也会像小孩一样纯真，但和小孩又不一样，很多问题能一眼看透。从另一个角度讲，没有放下色念，还在思想中产生色念，还在回忆中享受色念，我个人认为不能算真正意义的真修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修者记》中说，执着于色则与恶者无别，口念经文贼眼相看，与道甚远，此乃邪恶常人，出发点还是常人，心里面还在执着常人的什么东西，还在想修大法的同时满足自己的执着，虽然在念着法，但不是真正的修炼人。当不去产生色念时，思想慢慢会清晰起来，隐藏的心就会暴露，从而去掉它，整个人会处在自然的快乐之中，行为会自然端正，常人看到修炼人的美好，将真相会事半功倍。有的同修犯了这方面的错误，感觉对不起师父，意志消沉，共产邪灵烂鬼会往表面大脑上反应，师父不要我了，我不配修炼，这时候一定要分清，这是邪灵的鬼话，伟大慈悲的师父正盼着咱们在实修改正，盼着咱们重新做好呢。
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讲真相中的一点感受。最近同修在交流面对面讲真相中，发现绝大多数同修越来越成熟，真相讲得越来越好，明真相的人越来越多，三退的人数越来越多，这是可喜的，但也发现有些需要探讨交流以致归正的。一是少数同修理智欠缺，在面对面讲真相和发放资料中，有时表现出英雄好汉的行为，如个别同修在黑窝近距离发正念的过程中，碰到一个陌生常人，在没有讲清真相的情况下就送一份资料给对方，结果这人马上举报构陷，将同修绑架到拘留所洗脑班迫害。还有个别同修在讲真相时，对方还没有明白真相的情况下强送些资料，造成不明真相的人去举报，同修被绑架迫害。二是话讲得过高过大，常人难以理解接受，如个别同修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来救你来了，这样常人难以理解，因而就不听走开。三是主观设想太多，讲知识讲文化不能因人而异，结果适得其反。针对上述情况，我们建议同修多学法，领悟好法，用理智去证实法，用智慧去讲清真相，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。精进要旨二，在面对面讲真相中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对待，如遇到当官的和退休的， 我们可以讲平安、健康，今昔对比，打开他们的心锁，让其明真相，快三退。遇到平民百姓，我们可以讲中共的贪腐，讲王共识，讲老百姓深受三座大山压迫，如看病难、就业难、住房难、民不聊生、物价飞涨等民生问题，使其看得见、摸得着，明道理，快三退，这样水到渠成。再问问对方是否要真相资料，要就给，不要就不抢送，否则事与愿违。在讲真相中，我们不能讲得太高，否则达不到应有的效果。我们只说给你讲一个真相，或者告诉你一个真相，然后根据对方的反应有针对性的去讲，破对方壳，让其三退，这套大法好就足矣了。师尊在大起源会议上讲法中说，当人真的心摆正了，就那么一句话一念，人就不归现在管了，属于将来的人了，流氓特务就再没招了。在时间紧救人急的情况下，我们讲真相，启发人的善念，让对方明真相，知道大法好，退出中共党团队，能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，这是我们的目的所在。
各位听众，欢迎继续收听《讲清真相，救度世人》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挨家挨户送真相挂历的体会。今年12月份以来，我和同修又增加一个正实法的项目，挨家挨户赠送真相挂历劝三退。我家是一朵绽放的小花，资料点两年来一直平稳地运作着，有多少做多少，这些资料在劝退过程中起到比较好的作用。制作和赠送挂历的过程中，同时磨练了自己，也提高了心性，在此和同修们交流自己的体会。随着师父的正法进程的加快，现在劝三退比较容易了，对大法真相大部分也能接受，感觉众生在觉醒。每次出发前，我先发正念，清理要去的地方空间场的邪恶因素，一般到小店铺和平房大院等地方去劝退，因为这些地方容易进去，这里农村人较多，思想不是太复杂。每到一家，先发正念，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邪灵烂鬼，再微笑着并诚恳地告诉他们，快过新年了，给你们送个挂历，是免费的。对方都会高兴地说谢谢。我再问他入过党团队吗，他们就会告诉入过什么。我告诉他们天象变化，灾难多，淘汰坏人，凡是加入他的组织的赶快在心里退出来。问他们听说过天灭中共吗，因我们常到那些地方发真相资料，有的就说听说过，有的说没听说过，听说过的比较好退，没听说的我就对他讲，现在无官不贪，警匪一家，连老百姓吃的粮食都有毒，蔬菜农药化肥超标，直接损害人的身体，他们都说是。讲现在天灾一个跟一个，就是上天给人的警示，好人能留下来。讲中国人都被共产党绑架了，上学就给你带上他的标志，你就属于他一伙的，天灭他时如果不退出来，就当他的陪葬品，你在心里退出来就能得福报的，大难来时能免灾。你心里要记住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。再告诉他们，大法是被共产党陷害的，是教人做好人的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大法红传国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在全世界救人。他们认真地听着，这时问他姓什么都会告诉的，我再给他起个好听的名字退出， 他们会高兴地同意。离开时，我会说祝你平安，他们说谢谢，我说谢我师父吧，是师父让我们救人的。其实是这样的，因为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我们只是付出点时间，清除懒惰心和畏难心，师父就要我们这颗信师信法的心，劝退一家也就几分钟的时间。各家情况不同，有不要挂历愿意三退的，有接挂历而不退的，那就是我没把真相讲明白，不知道他误在哪里，实在不想退的，就告诉他别毁坏了挂历，那样对你不好，这时就会有人把挂历还给我。也有一听是法轮功就往外轰我的，但那是个别的。师父说，有的学员呢，在讲清真相中，也经常碰到那些个不听的、不接受的，甚至于反对的。大家不能够因为一个人的反对，就使你的心理受到挫折，使你失去救度众生的勇气。大法弟子，什么是大法弟子？是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，是坚如磐石、金刚不破的。常人中坏人的一句话算什么？你再邪恶也不能使我变，我就要完成我历史的使命，我就要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。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，想着师父的这段讲法，我就会更加精进地做我应该做的事情。一天早晨，进一家文具店，一个20来岁的大男孩在看店，正好没有顾客，我微笑着说，给你送挂历，不要钱。他看了看说，明慧网的。我说是法轮大法的网站。他脸一沉，把挂历还给我，说不要，并且不听也不让我讲真相，突然向我发威，说你们的碟子我都看了，接着说些对大法不敬的话，他认为是搞政治。我说真的会有灾难，是为了你好等。话没说完，他鄙视的凶巴巴的要推我出去。这时已有过路的人在看，当时只想不能激起他的负面因素对大法犯罪，但也有怕心，走在路上心里不舒服，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，向内找，是我哪里做得不好，看到了自己有委屈心、怕丢面子心、怕心、争斗心等等，那么多肮脏的人心全出来了，一想不对，这不是真我想的，是假我想的，马上正念解体它。正念一出，瞬间坏的物质去掉了，心情好多了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暴露出那么多没有修去的人心，修炼10多年了，遇到问题还是放不下自己，其实是我的容量不够了，该加大了，不能老在一个层次中，应该放下自己实修。感谢慈悲的师父的点化，过了一个关。晚上吃完饭，女儿同修说，走，救人去。我们拿着挂历，非常顺利地劝退了6个人，谢谢师父的鼓励。
听众朋友，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，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.org www.mhradio.org。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，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，下载更多的节目。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。
位听众，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在各种方式传播真相中提高心性。正法实心的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，我深深体会到救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。这里向师父汇报几年来在采购制作真相的原材料、传递资料、讲真相、发真相资料、劝三退中的修炼过程及心得体会。一，在转送真相资料机构耗材过程中的修炼。我们家族修炼法轮大法的同修多，从2000年以后，十年来我们不断地发挥整体的作用。在家乡的同修缺乏真相资料时，我们从外地每周转送一次资料，资料的内容包括真相粘贴、单张名讳、真相小册子、真相光盘，也包括大法书、师父发表的新经文等。下面我把这几年我记忆犹新的三件事说一说。第一件事，有一年的冬天是我妹妹往家乡送资料的日子，50多岁的妇女冒着鹅毛般的大雪，天寒地冻，路面又滑的情况下，她带上资料出发了。那天很顺利地到达了家乡，当天安全返回。事后我问起此事时，她说应该的，我没觉得怎么苦，这事都忘了。第二件事，有一回能搭上回家乡的方便车，我们就带了很多真相资料。到家乡后需要把资料都搬到楼上，我们几个人往返几趟才把资料搬完。等卸完车时，把我们几个累得气喘吁吁，但我们没有苦和累的感觉，觉得这回家乡的同修又有救人的资料了，感到很欣慰。第三件事，按着安排是我向家乡送资料及送 A4 纸的时候了。那时九平共产党刚问世，还没做成书，而是印出单张然后装订成册。我装了两个大兜子，算起来得有10包纸的数量。我儿子把我送上了车，顺利地到了家乡。到家乡后，我换上了一辆出租车，我让司机把车开进小区，停在楼下，但司机不愿进小区，即使加钱也不愿意。没办法，我一手拎一个兜子下了出租车，心想我虽然已经60多岁了，又从没做过重体力劳动，但我修炼了没有老的那种状态。由于心正又请师父加持，我轻飘飘地拎了20斤重的兜子，飞快地走进了楼门口。这时人心出来了，怕熟人看见，把兜子放下了，戴上羽绒帽子遮挡点脸，但再去拎兜子时就感觉特别重，很吃力地就往楼道里走。但上到2楼时怎么也拿不动了，没办法，只好先把一个兜子绽放到2楼，把另一个先送回家，然后再取另一个兜子。当时发出一念不让任何人看到我，结果整个楼真的没人出来。可是我累得胸口闷热，嗓子发干，四肢无力。这时脑子里反出，累着了吧，别弄伤什么了。我立即认识到这是人的观念，是外来干扰，不承认它，排斥它，灭着不好的物质。事后连续发正念学法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走师父安排的路。二，发放真相资料救度众生。我们发真相资料是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，发放的地方有商店、超市、菜市场、居民楼、居民住的地方、农村的屯子。由开始发放的资料少、内容少，到发的资料多、内容多，由开始晚上出去发真相资料，到现在都是白天出去发真相资料。我们的讲真相小组有3-4个人一起互相配合发资料，每次出去发资料前要发正念学法，并请师父加持。在家的同修帮着发正念，出去的同修一出门就开始发正念，铲除有缘人背后的邪恶因素，让他们良知再现，能得救。发放资料时不让任何人看见，事后让有缘人看见能得救，能使这些真相资料发挥作用等。开始发真相资料时心里很害怕，心都跳到嗓子眼了，腿都发软，身体也没劲儿，手也发抖。这时我体会到师父讲的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这段法，我就不断的背法，背着背着正念就出来了。这时就想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所做的事是伟大的，没有错，是助师正法。这样怕心、自私心的表现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弱。现在发资料基本上是平静的心态了，但偶尔也出怕心，再清除，再修正自己。 通过向内找，找到了怕就是保护自己，怕自己受伤害，身心受苦，怕家人承受压力和痛苦，怕自己承受不住走向反面，保住自己不掉下去。找到了怕心和根子就是自私，就是旧宇宙的基点。认识上来了，心性提高了，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要兑现史前誓约，要兑现史前大愿，救度众生是我们的责任，是我们的使命，一定要用法来归正自己。以后怕心一出来就解体它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心性不断提高，发资料时越来越平静心态，由开始有点怕心慌慌张张的，位置没选好放下就走，好像做什么坏事了。现在发资料都是选好地方，放贴的要端端正正，放好了心态很平稳的离去。有时还发上一念，让这个光盘能救有缘人，并使它发挥大的作用救人。我们不管三九严寒还是盛夏酷暑，专门去居民楼道、商店、综合市场等地发真相资料，现在形成了真相资料随身带，有机会就发，大法弟子走到哪儿发到哪儿，认识到讲真相发真相资料是第一位的。刚开始发资料由于怕心，心情沉闷，把带着真相发完了，就像卸了重负一样轻松了，以后怕心越来越少，甚至没有了怕，发资料时越发越顺，发得很轻松，但又生出了欢喜心、显示心，算自己发了多少份，赶快用大法归正自己。师父讲，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，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。选自转法轮。我们做到了每出去发真相资料劝三退，都要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有什么人心，回家后通过学法看到了证实自己不证实法的危险性，修去人心归正自己，知道这是人心观念，是假我，不是我的本性，要全面解体它。现在人心越来越少了，心态平静了，真是越来越成熟了。三，用纸币讲真相救世人。用纸币讲真相是师父给予肯定的救人方法。刚开始我自己写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真相纸币去流通，开始只写一元钱纸币，大面值的不敢写，后来有打印字的纸币，以后又发展到有真相戳，我就选用了两个真相戳，一直到现在，因为用起来方便快捷，对纸币的新旧没有什么选择，都能盖上真相戳。刚开始用真相纸币时怕心很重，使用时心跳加速，身体都不舒服，使用一张一元钱的真相币或者真相币与普通币混着用，使用完马上就离开那个地方，潜意识有一种是非之地不能久留的心态。在菜市场敢用，超市收银台不敢用，看收款的人面善的敢用，看面恶的不敢用，收款是女的敢用，男的不敢用。每次出去买东西都要发正念，并请师父加持，一出家门就发正念布置，不让收款员看到真相币，使用后让有缘人看见，并加快流通救人。通过几年来开展纸币讲真相项目，在我所到的地方，整体上大法弟子都打开了购物使用真相币的局面，使用真相币已经畅通无阻。我现在用真相纸币时心态平稳自然。有一次我坐在一个电瓶车上给司机讲真相，知道了他已经三退了，为了进一步让司机明白真相，让他记住常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并告诉他让你的家人亲属都知道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，灾难来时后悔来不及了，他表示要告诉亲人。我到地方下车时付给他真相纸币，他看见了问我，这钱哪来的？我坦然地说，买东西找回来的，大家都说得到这样的纸币有福分，都能流通就花吧，花出去还积德呢。司机愉快地把真相纸币收到钱箱里，并喊了声法轮大法好。这时电瓶车徐徐开动了，我向他招招手回应了一句法轮大法好，司机说谢谢。我站了一会儿望着车子的后影，心里想这个生命真的得救了。我们姐妹去亲戚家讲真相，寒暄几句后就切入讲真相。我们问他，有件好事你听到了吗？他说什么好事？我说三退保平安。他说知道了，在钱上看到的，现在这钱上都写三退了，我看共产党是要完蛋了，我入过团队退了吧。 听我的外甥媳妇同修说，他们单位的同事找到他说，现在花的钱都写上三退保平安了，某某党是要不行了，我真的退出他的组织了。就这样，又一个生命明白了真相，远离了恶党。四，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。通过学法，我悟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，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，也是兑现史前大愿与誓约。面对面讲真相，从两方面入手。一，向亲属熟人讲真相，是从亲属、朋友、同事、同学、邻居、熟人开讲，不放过一切有利时机，参加各种群体活动，如婚丧、嫁娶、孩子升学、老人祝寿、亲属聚会、医院探视病人，来家串门的亲戚更是讲好真相劝三退的有利机会。下面主要说说登门拜访亲属，带上礼品，带上真相材料上门讲真相。几年来走过八个市、三个县、五个村屯，包括自家所在地，到目前为止对我娘家这面的亲属、我丈夫那面的亲属都已经上门讲过真相。有特殊的没机会遇上的没三退外，没加入过任何协党组织的，也都同意念法轮大法好。当时没有做记录，不完全统计劝退80多人，这都不是我劝退的，因为我们家族练功的人多，有时聚会就去好几个同修，发挥整体力量，你讲他发正念，他讲你发正念，互相配合中，没到现场的在家也帮着发正念。3年前我遇到堂弟家他们屯的同修，他跟我说了这屯子三退的情况，这个屯现在退了不少了，你弟弟我们说不了，他不但不退还啥话都说，那简直是在谤师谤法，有时间你去一趟和他讲讲吧。我当时就答应了，我的有利条件是平时他与我还算投缘，关系还行，我连续3年新年去他家串门，带上烟酒、大米、水果等礼品，还带上各种真相资料小册子、单张明慧周报、晚会光盘、真相光盘、酒瓶共产党等资料，还给他讲藏字石、大法红传、邪党腐败、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，告诉他练法轮功的人是好人，都是善良的人，历次运动迫害老百姓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，咱家不也受迫害了吗？最终堂弟明白了真相，退出了邪党组织。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保平安。后来听堂弟屯子的同修说，现在不乱说乱讲了，还说就我大姐惦记着我呀。二，走向社会讲清真相，主要面对陌生人讲真相，利用购物或去闹市区讲真相，上市场买菜、地下商场、商品批发市场、大小超市、公园、步行街、博览会等地遇到有缘人讲真相。我们讲真相小组一般3-4个人互相配合，你讲他发正念，他讲你发正念，发资料时你发光盘，他发小册子，单张明慧各种真相互相照应，避免发重，也能互相保护。不定时3天2头出去一次，在家时就学法发正念，向内找，在讲真相中哪些地方有漏没有做好，下次做好，用法归正。我们每次出去讲真相时，一出门上车就开始发正念，一路上正念不停，同时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正行，把有缘人带到跟前。在讲真相中，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救人也是很难的，但是也得救。三，世人觉醒，协助讲真相促三退。第一例，有一位老同事现在已经80来岁了，几年前我面对面给他讲真相劝三退，只是3言2语他就明白了，他就说某某党不行了，完了我退。我说你们家别放资料，怕不安全呢，你把资料给我，我替你去发。当时我看到他的诚意，这也是世人摆放位置吧，立即给他拿了一些资料，以后他就年年来我家取一次真相资料光盘等。特别是2010年他来到我家，我考虑他年岁大怕不安全，我没有给他拿太多资料，可是他问我还有没有，多给我点儿。他们都爱看，知老乡，我又给他拿了一些，可惜的是晚会光盘没有多少，看他表情还有些不满足的样子，我准备有机会给他再送一些真相资料。每次我都嘱咐他要注意安全，他说没事儿，我知道怎么往各家送，你放心吧。第二例是去亲属家参加婚礼，回来的路上与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在汽车上座位挨着，我 我就想要圈三退，然后说几句话拉近距离。说起看几本禁书了，我就问他，你看过《九瓶共产党》吗？他说没看过。我说那书写得太好了，都是实实在在的事。某某党是什么，凭中共某某党是怎么起家的，凭中共某某党的暴政等等。历次运动迫害老百姓，大饥荒，人吃人，饿死多少人，大炼钢铁，大跃进，人民公社的事。正好我这有一套九瓶光盘送给你去看看吧。他说那好啊，你给我吧。我顺势就问他三退保平安你知道吗？他说不知道。我就告诉他，如果对的我就告诉他，如果对的，如果团的，如果党的，入的时候发过毒誓，把生命献给他，这就给你打上寿印了。现在你说退出他的组织，就抹去寿印了，保平安。讲某某党腐败，不讲人权，讲藏字时，讲天灾这么重，老百姓都说要改朝换代了，还讲能去病健身，一路上讲了很多。他同意退出了团队组织。我又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，他表示同意。他快要下车了，我叮嘱他常念法轮大法好，有福报，你要记住了。他说你让我念法轮大法好，当时就进我脑子里来了，现在就在念呢。他还说他妹妹在北京住，得肺癌了，他下车就给妹妹打电话，让他念法轮大法好。我说太好了，祝你好运。我心里想这个生命得救了。我也想到了师父讲的法，切身体会到师父讲的法，大法弟子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伟大的，而且是很重要的。讲真相中，你们讲出的话中，打出的能量，起着震慑与消除邪恶的作用。你们是世上生命流去的关键，你的话如果很纯正，真的一下就打到世人的思想最深处去了，一下就能叫世人明白。选自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。第三例是三年前的事，我面对面发给一个熟人神用光盘，过一段时间我又碰到他了。我问他晚会光盘看没看，他说看了。这是谁教的呢？这舞怎么跳得那么齐呢？太好了，我把儿子儿媳妇姑娘姑父都叫来看了。我看完后就找练法轮功的人把我们全家人入过的党团队都退了，光盘我都好好的保管起来了。我说你别保管起来呀，让你亲朋好友都来看呐。第四例，三年前，也是邻居也是同事的媳妇，我给她一个神用光盘。没过多长时间，早上出去碰见了她，我就问她晚会光盘看了没有，她说看了，看不懂，但看得心里很舒服。我就给她讲三退，她就说退，同事又说你把我两个孩子也给退了吧。我告诉她本人不同意可不行啊，她说我告诉他们保证能同意。临分手时，邻居再三嘱咐我，可别忘了，可给我的事办了呀。我说你放心，保证做到。总之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，深深体会到都是师父在做，师父把有缘人领到跟前。例如有很多次在家想起谁谁还没三退呢，一出门就碰上他了。有的人都多少年不见了，有一天突然就碰见他了，给他讲了真相，劝了三退。我有一个小学同学50多年没见面了，前年那一天早上碰到他，我马上就认出他来了，叫出了他的名字，给他三退了，送上一个光盘。我平时记不住人，50年过去了，就像当初一样认识。我体会是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，一下子就认识他了。我用心去做，把自己的一丝一念归正在法上，就有法的力量，就能多救人。我与精进的同修比还差得很远，还有许多执着心、争斗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、妒忌心全没去，慈悲心还不够，今后还要多学法，修好自己，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讲清真相，注释正法，兑现誓约，完成史前大愿。在这里感谢帮助我修改材料、打印、发送明慧的同修和明慧材料组的同修，道一声你们辛苦了。
各位听众，欢迎继续收听《讲清真相，救度世人》节目。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，《接触世人讲真相的简单方法》。我是96年得法的，因自己学法不深，悟性差，在2001年间因受迫害走了一段弯路。师尊不想落下一个弟子，让身边的同修帮助我从法理上认识，又走入了正式法的洪流。在这里衷心谢谢伟大慈悲的师尊和曾帮助过我的同修。救度世人是师父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，这几年在救度世人方面我是这样做的：外出前带有各种真相资料、神韵光盘，在师父法相前核实，请师父加持弟子清除所有空间场一切干扰世人得救的恶党邪灵、黑手烂鬼，请师父把有缘人带到弟子身旁。接触世人后，我先说您看这几年灾难不断，为了您的幸福平安，一定要记住真善人好，真说真话，办真事，善善意对待别人，不伤害别人，完全为别人着想，忍不生气，忍要宽容对待他人，真善忍是唯一救人的天法天理。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牢记心中，身体健康，远离灾难，一切平安。大部分人都说真好，谢谢，然后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并送各种真相资料和光盘，随后说您与家人看后要送给亲戚朋友，我救您造福，您救他人也积大德。在路上带孩子的很多，搭讪后便说为了大人孩子平安幸福，送您一个保平安的护身符，一分钱不收，多少钱换不了，望珍惜。再加上以上所说讲真相劝三退的话，他们都说谢谢，还说谢谢大法师父，并告知回家一定告诉家人要记住九字吉言，三退保命。例如有一外地人在这里打工，明真相后感激不尽，隔些天又碰到他，高兴地对我说，我回老家了，离家1000多里，让家人三退了。接触世人的简单方法，如见大爷、大叔、大哥、大姐拿着菜，就问在哪里买的菜，我也去买，搭讪后便讲真相，以主动帮助别人困难，对方因感激不尽，更愿意接受真相并三退。卖各种东西摊位前人多的地方，买与不买也要凑过去，与买东西的世人搭话便讲真相，有时帮卖主介绍几句，或东西又好又鲜又便宜，当然不好也不能说好，一般卖主很欢迎，讲真相时还帮着说，在各摊位前待的时间越长救人越多。有的还说你在这里我的生意特好，我就说在你摊位前多救人，你是积大德的，所以生意好，一切都平安。再就是骑车和步行的人赶上后叫一声合适的称呼，如今天真热呀，或真冷呀，或出来玩玩呀，或现在东西很贵啊，或现在这灾那灾呀，要注意身体呀，要注意安全呀，等等，都能搭话救人，一走一过几分钟就能救人。下面我说几个实际例子。例一，一女士拿着买的新衣服，我微笑说衣服很漂亮，在哪儿买的，女士便高兴地说我穿穿你看个合适吧，我给她系扣子的机会，讲了真相并三退，她高兴地说谢谢。例二，一次买东西在我身后倒了一自行车，各种物品都掉在地上，我急忙把车子立起帮把东西收起，她很感激并拿水果让我吃，我说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应该做的，给她讲了真相，她说我还是党员呢，谢谢您给我退下吧。例三，一次有两个女孩放学回家，我上前搭话讲了真相并退出了少先队，送了真相光盘和护身符，让他们回家告诉爸爸妈妈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三退保命。两人高兴说谢谢奶奶，挥手向我再见，其中一女孩说奶奶希望下次再见到您。例四，一次碰一男士推着摩托车往前走，我便上前搭话，小伙子是不是没油了， 他说可不是没油了，并知道他是搞建筑的民工，给他讲了真相，退了党，送了各种真相资料让他去工地传阅，并说你这样做是积福的。他感激地说，要不是摩托车没油了，怎能碰见您这样好心的人。我说咱们是缘分。例五，一次碰一女士，我说您很善良，搭话便讲真相并三退，他很感谢，拿出10元钱让我去吃早点，再三推让，我把钱放到他车筐里，并说救人不能要你的钱，他感激不尽。例六，搞建筑的民工很多，早上一车一车的拉子去上班，有时我把包好的各种真相资料扔上车让民工分看，有时见停着的车便上前讲真相并三退。一次同修领我去一工地，架子上面有很多民工在干活，我在下边便大声喊，你们干活又苦又累不容易，为了全家人的幸福平安，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远离灾难。他们都说一定记住，我说三退保命，神佛保佑，有入过党团队的要从心里退出来。因太多名字不好记，我就说几个字，如幸福、平安、吉祥如意、长命百岁等，你们各占一个字，都异口同声地说行，谢谢。例七，一次对面来一女士，突然朝我大喊，哎，这几年没见你还好吧。我一看是陌生人，心想这是师父把有缘人推到我身边，我马上说好，你也好吧，三言两语后给他讲了真相并三退，还给了神运光盘。他再三说谢谢，说出名字后我一点都不熟悉。例八，有一对夫妇卖好看的盆景，我搭话后便讲真相劝三退，送了真相资料，我说看你俩很善良要救你们，男士虽说我看你倒像个活菩萨，那么善良祥和。例九，一次碰到四个上初中的女学生，微笑上前搭话并讲真相劝三退，四个女孩有点不好意思，光点头不说话，问名字也不说，我马上说化名就行，你们就叫大花、二花、三花、四花吧。他们点头微笑着跑了。这几年类似的例子很多，当看到明真相的世人高兴地说谢谢大法师父，或有的说希望下次再见到您，还有的作揖表示感谢，我就热泪盈眶，为得救的世人而高兴。当然也遇到很少态度不好的不听，有的听了不吱声，还有的骂我，我都微笑着说都是为你好，祝你幸福，马上离开。还碰到过三次邪恶之徒，在师父的慈悲呵护和护法神的保护下，有惊无险，化险为夷。在修炼的路上，我一定要多学法，在法中归正自己，多去执着心，如妒忌心、显示心、急躁心，很强的玩心，还有不向内找，如我对丈夫同修，总看他做的这不对那不对，出外时也不讲真相，把自己的想法做法强加于别人，有时明明是我的错也找别人的错，争个谁对谁错，明知出现任何矛盾都不是偶然的，是对我的考验，去我的执着心，就是过不去关，心性提高不了。这些年的修炼路上摔摔打打走到今天，让师父在百忙中操了太多的心，通过不断学法修心向内找，自己有了很大的提高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，祝您晚安。